讲的是路加福音23章的26节到33节。前面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被审哈，被审然后定案了，他们决定把杀人的巴拉巴给放了，但是把这个耶稣呢，虽然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呢，但是呢还是把他定了十字架了。他们再三呢逼这个比拉多，于是比拉多就把他交给这些犹太人去定十字架。然后呢到第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那么呢在马太和马可福音当中所记载的是什么？他们强迫这个西门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可能是因为主耶稣受审了一夜，又挨了鞭打，而这个十字架呢需要自己亲自被钉十字架人亲自背到那个定的地方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可能是已经精疲力竭了，而且他们也背不动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他们也是觉得说别背到半道这不行了，所以他们就叫一个叫西门的，是个古利奈人，强迫他怎么样呢，去背这个十字架，说你把帮他背到那哪儿去的，或者说跟他一起背这个十字架，帮他把他背到那个定十字架的各个他的地方。27节这里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的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那么有好多人在跟着主耶稣呢，在背着十字架和西门背着十字架往各个他走的时候呢，有好多的人在跟着他。他那专门有一条路的，那条路呢就是主耶稣从这被审判的地方一直走到各个他山那条路上的，还有一首歌的，那条歌叫苦伤路 Dolorosa， 那歌很好听的，上个星期在 MCCC 那边圣餐的时候他们就弹的那首歌，就是那条路，就是主耶稣被审判的地方出来一直到哥哥他那条路，刚开始是城里，后来是城外，所以有好多人都跟着他。当然跟着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了，有看热闹的，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这里当然也有主耶稣的门徒。那么这里讲的是内中有好些的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所以当时主耶稣是遍体鳞伤啊，然后背着十字架和西门两个人一直往前走。那么有些妇女呢，相信这些妇女呢，后边我们知道他讲的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所以这些人呢不是加利利的妇女，他们是犹大的妇女，是跟随着耶稣一起过来的。所以这些妇女呢，她们可能曾经跟随过耶稣，也可能呢她们呢就是看那个景象被吓怕了，不管因为什么缘故吧，她们在嚎啕痛哭。也许有些人呢以为说这些无知的女人好像是为一个囚犯在那里嚎啕痛哭，被一个被定罪的人痛哭，但是呢也可能呢她们就单纯纯粹的为了同情来痛哭，也可能呢因为她们一直跟随主耶稣，看到他们的主受苦而痛哭。因为女性呢，我们看到早期的时候跟随耶稣的时候，其中有许多的都是女性的，他们呢可能是看到了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听了主耶稣讲的，也看了主耶稣所做的，此时此刻呢他们看见这位耶稣呢，就不像他们进耶路撒冷城之前的那样好像是神采奕奕，好像有带着大能，这时候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伤痕累累，面容憔悴的，所以呢饱受忧患，就他们就心里就涌出了这种悲伤，于是他们就嚎啕痛哭。但是呢不管这些妇女为什么哭，总而言之他们是在为耶稣而哭泣，为耶稣而悲伤。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来看这对这些女子讲话。28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就对这些嚎啕痛哭的女子在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所以我们看到了哈，主耶那些妇女在那里哭，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呢并没有责备说你别哭，别哭，哭什么呢，而是肯定了她的哭是正确的，他们表达悲伤是正确的，但是呢方向是错的。主耶稣说你不要为我哭，因为这些妇女的确在为主哭，主说你不要为我哭，你要为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的婴孩有福了。所以主耶稣这里讲了日子到了的时候，那个日子呢会有很多的苦。所以主耶稣这里边再讲一件事情，说你不要为我哭，不要为我哭， I'm OK， 但是你们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自己的孩子哭。为什么呢？有一个日子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子儿女来预备的，你们要为那个日子要哭的。所以这里提出了那个日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些人在他们为什么哭？为主耶稣哭。但是主耶稣把这个方向给他转到哪儿去了？转到那个日子，那个审判的日子。当那个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们要哭，你们要为那个日子哭，因为那个日子是为你们所预备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主耶稣把这些人的悲伤怎么样呢？把他带到了什么？带到一个那个日子里边。这些人看的是遍体鳞伤的耶稣，耶稣说你不要看这个，这个日子是一定的，但是呢你要看什么？那个日子，那个日子的时候呢，那是给你们的。所以我们看到前边主耶稣跟他的门徒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怎么样？他的门徒看的是看什么？看地上的东西。主耶稣一直告诉他们，你看天国，你看天国。这里边做了一个同样的事情，告诉这些妇女，你不要看我，为我哭泣，你要为将来神审判的那个日子，你要预备你自己要哭泣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位主耶稣在人的眼里是什么呢？饱受肉身的痛苦，对不对？憔悴，被打，软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主耶稣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尊严的，一个刚强的这样一个主。他所面临的这一切的软弱并不是他的失败。你从他所说这句话了，你不要为我哭，什么意思？他对这个胜利充满了信心，他对得胜充满了信心。他不是一个软弱的，相反是刚强的。他好像是被弃绝可怜的人，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带着尊严的一个得胜者。还记不记得前面主耶稣曾经讲过，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性命，这性命是他自己主动舍的，谁能夺走他的生命呢？没有人得去，是他自己主动愿意舍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主耶稣他知道自己会从死里复活的，他知道他可以得胜这个罪恶的，而他的从死里复活也好，他胜过这些罪恶也好，为的是谁？就是为这些为他哭泣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主耶稣呢并不是一个在当时的人眼中的那样可怜兮兮的一个失败者，他是一个得胜者，他并不可怜，他带着尊严。所以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泣，你要为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儿女哭泣，因为日子到了，人必说不生育的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这里这句话呢说起来是非常严肃的，所以我们看到里边呢还带着一些同情的。同情谁？同情那些将要受苦的人。因为什么？那个日子呢？这里边主耶稣讲的那个日子是什么呢？是讲到这个国家，这个耶路撒冷要遭到审判的，这个大灾呢要临到这个国家以色列，要临到这大城耶路撒冷。所以说你们要为那个日子来预备的。我们都知道公元后七十几年的时候呢怎么样，耶路撒冷就圣殿就再一次被焚毁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了说，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未曾怀胎的不生育的有福了。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到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没有牵挂的人是有福的。然后呢下面又说，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向小山说，遮盖我们吧。讲到什么？那个日子的可怕，他就要躲避那个日子怎么样？甚至说大山呐、啊，你像我们以前讲过说孙悟空啊，孙悟空被压在山底下，什么太行山是吧？五指山，被压在那山底下500年，孙悟空不太高兴。但是呢，到了那个日子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呢，你恨不得像孙猴一样被压在那个山底下，那得安全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呢，12节到第16节、17节呢，同样讲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边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日子，不是单单指着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的那个日子，更是预言了当这位基督死了复活又再来的那个审判的日子。我们看一下 启示录的第六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启示录六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巾，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农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日子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所以这是讲到了主耶稣，这是在启示录当中约翰预言到最后，这位羔羊审判的这位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要审判全地的时候，那时候那些被审判者他们的光景，他们藏在山洞里，为什么呢？他要躲避这做宝座者的面目，因为这做宝座者的面目是什么？如烈火，要审判。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呢知道了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呢不单是指说耶路撒冷最后被毁的那个时候的圣殿被毁的日子，更是指向说他再来的日子。再来的日子呢，你们要为那个日子来预备。今天呢，你们看着我很可怜吗？不要为我可怜，你们要为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为你们所预备的，你要为那个日子来预备，为那个日子而哭泣。然后第三十一页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会怎么样呢？这些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新约当中还有另一处经文说，那相信的人尚且如此，那不信的人那审判有何等的重呢？实际是一个意思的。这里讲到说什么？你看今天这些有汁水的这样的枝子是什么？信徒尚且要面对这样艰难的时刻，说那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会怎么样呢？他这里边用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比如你家后院有一堆柴火，有一些树枝，你今天要生火，你要先烧什么样呢？干的，对不对？好了，同样这里边讲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今天艰难不艰难？艰难。就你们这些信徒相信的人尚且要面对着艰难的时候，那不信的人将来面对那日子，那要得有多大的审判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们现在这些说信的，你们要怎么样？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来哭的。然后呢，三十二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所以一共是三个。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于是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跟他一起来的那两个罪犯呢，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前被钉十字架之前讲了最后一句话，就是对那些嚎啕痛哭的妇女所讲的话，不要为我哭泣，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泣。所以这段经文呢，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是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这段的经历。一个是有一个西门叫西门的和他一起来背这个十字架，然后呢有些妇女为他哭，主耶稣就告诉他，耶路撒冷不要为我哭，要为你的孩子，自己和孩子哭，因为呢有个日子要来，那个是一个大而可怕的审判的日子，你们要为能够在那个日子能够逃脱那个日子的审判呢而哭泣的，不要为主耶稣哭。然后呢就和另外两个罪犯一同被钉十字架了。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还有没有补充的？没有补充的哈，这里边我们看哈，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要定下一个根基，解释这段经文的一个根基。我们看呢，这里边呢，在路加福音当中，把主耶稣呢被鞭打这些呢，好像看得很淡。讲他被钉十字架就是一句话，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很淡的。这里实际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实际这里边他所看重的，并不是基督的肉身受苦。 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看刚才动情姊妹说老泪纵横的那个基督受难记的 Passion of Christ， 实际那里边更多剥夺我们眼泪的是他的肉身受苦，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曲解的。实际真正的他真正的主耶稣说那苦悲呢，不是他的肉身受苦。所以我们今天呢这段经文的解释呢，不在于说他的肉身受苦，当然肉身受苦，而且受了极大的苦，但是呢这关键呢不在这个肉身所受的苦，尽管他受了一个无比伤痛的苦，但是呢他的中心不在这里。而且你现在当那些为他的苦所哭泣的时候，主耶稣别为我哭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同样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在世人眼里觉得说哇太可怜了，哭啊。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好像看为平常，就还说这是我必经之路，说不要为我哭，还得往前走。怎么看得出来？也就是主耶稣在人看来，人所替他担心的是前面的那个哥哥他，对不对？独楼地，他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们的将来。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依然的在什么，好像之前没有定十字架这些危险之前所讲的那些话一样，在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警醒，因为未来有个日子对于你们非常的重要，这才是你们要做。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日子，你看他很平常很平淡说不要为我哭，你们还要为你们以后的那个日子来哭的，他还在往前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是怎么样，他依然在，只能说怎么说，向人传福音啊，把人的眼目引向什么？引向天国，引向那个日子。所以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不要把他的过重于看他的肉身受苦，尽管他肉身真的受苦，而且是无比的伤痛苦。但是呢，这并不是中心的。中心是什么呢？中心是主耶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他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以赛亚书53章，对不对？说跟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是不是以赛亚书53章说的人待他好像罪犯一样，对不对？然后与财主同埋，是不是那边讲到他是必定要受苦的，必定要死的，但是他所担当的罪是谁的罪？不是他的罪，是别人的罪。为什么？前面来比拉多说这人没什么罪。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作为一个无辜者，一个义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就应验了什么？应验了旧约先知当中对弥赛亚的、对基督的预言。所以这段经文在核心部分在于预言成就，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当然后边还有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所以主耶稣能够如此平静的怎么样走上十字架，因为这是他的必经之路，这是他要来这个世界当中的目的。他就要，所以他跟那些女人说你不要为我哭泣，你要哭泣的真正是要认识那一个，认识那个日子，那个审判的日子。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当年好像当年那些围绕着基督哭泣的妇女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那样子的？我们到底相信他什么？我们是不是看出哇你太可怜了，哎呦天哪，我主耶稣为我受这么多的苦，哎呀我不信他好像对不起他一样。我们是不是被这种情感所左右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需要悔改。但是我们今天的确有很多的人都是被这种好像一个雄壮的一个悲壮的一个故事所感染，好像说我们以前一样。记不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学那些革命者如何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于是我们小时候都有个英雄的梦想。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被江姐的故事感染以后，我也说江姐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强烈的反对了，说你这个他的死的意义不在于说是一种情感上的感动 emotional， 不是这个简单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感动，看到他受苦哎呀太可怜了信你吧给你个面子，不是的，而在于说你要清楚这个日子你们这些人是被审判的，而今天你说看到这位，你们说可怜的这位，他是审判的主，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跟随耶稣，不是一种情感上的感动，不是一种情感上的感动。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强烈反对这一点，不要为我哭，你要认识他是为谁来的，是为了那一日审判的日子来的，这才是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什么，成为我们的一个跟随他相信他的动力。当我们就是情感上一个感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情感还可以受别的感动，但是呢，我们认清楚这位基督他是为着那大日子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而且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这才是我们能够顺服他旨意的一个什么动力。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基督的爱在哪里显出来的，在十字架上，而这个爱呢，不是简单他受着点苦，而是救我们 脱离什么灭亡，脱离审判，脱离神的咒诅，而不是简单的说一个情感上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位基督到底是谁，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而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他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位为我们担负我们的罪恶，为我们受苦，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就是这一位。我们仅仅从情感上来认识他，不足以使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跟随他，去信顺服他。而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耶稣到底是谁，他是不是遍体鳞伤，是遍体鳞伤，他是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一切的结局神把他解释了。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神怎么解释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才是核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的今天的话呢，我们不必要过多的来渲染基督肉身受苦，当然肉身受苦，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我们是看到主耶稣他在顺服父的旨意，这是他完成的救恩的一部分，就是受苦，受苦然后怎么样，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所以主耶稣我们才能看到，主耶稣虽然是被人好像唾弃，被人看不起，被人家好像觉得极其软弱，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发现这正是他的刚强。你信不信？你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上唐人街，有很多的那些 homeless 的人，他们很脏很难看，他们在你面前推推搡搡羞辱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往你脸上吐唾沫，你说我不在意，
那不行，
然后扒你的衣服，然后踹你一脚，然后随手捡起来他那些东西往你身上一扔，还别说别拿他那个，拿他的围巾给你一堵鼻子，你就昏过去了，你怎么反应，
跑
跑，那就说明你软弱了。主耶稣就没有跑，主耶稣任人来羞辱他，为什么，这是他的刚强呢，因为这是父的旨意。所以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了吧，当我们去跑的时候，那说明我们失败了。所以这里边看到耶稣，我们人看好像失败了，但是他在主上帝面前他是得胜的，人看他是软弱了，在上帝面前他是刚强，最刚强的时候，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最刚强的时候，但是在人的眼里是最软弱的时候。圣经里怎么说，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就是神呐，最软弱的时候也比我们强壮，他最愚拙的时候也比我们聪明。所以呢，这是我们认识这位主的一个，现在你看着我们好像在越来越认识这位主了，越来越认识这位主了，而且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主的品格。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有百般的忍耐在我们的里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怎样忍受罪人的顶撞，而且他也告诉我们忍受罪人顶撞的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在与那些不信主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不会，对不对，我们看我们的主是如何面对这些罪人，那些人打他骂他，他依然说你们要为你们自己哭泣啊，因为有个日子啊，审判的日子，那太可怕了。而我们呢，我们想的不是说，你知道我们的怜悯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告诉你，当一个人欺负你的时候，往死的欺负你的时候，把你欺负的压 出不来气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怎么报仇雪恨？我怎么跑？我们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哇，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有一天你要在到上帝面前，你要有个合理的交代的，你要为你今天做在我身上的每件事情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的。而由此我们产生出来一种怜悯的，有没有？基督就是这样。那些人那样逼迫，他说不要为我哭，不用的，你们要为你们自己哭。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品格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品格才能够出来。我们平时弟兄姊妹之间、外人之间，甚至于女儿和妈妈、爸爸和儿子之间，因为一句话就吵得不可开交，有意思吗？对呀，还有夫妻之间，对不对？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和我们同事之间都是这样。那好，既然我们是觉得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品格，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事情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百般的打击的当中，我们依然能够为主做见证，好像基督一样，受尽一切羞辱的时候，他依然在父的旨意当中来前进。怎么样？虽然走到了死地，但是神却把他升为至高。我们也一样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走到那死地呢？因为我们要自己升高自己，我们要自己要别人看得起。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是谁让我们升高？耶和华。谁让我们降低？耶和华。但是我们人永远是想自己来争面的。当我们自己去争面的时候，我们走的跟主耶稣这条十字架的路呢是正好相反的。好了，那我们讲的是主耶稣在这里他应验了这样的预言，他应验了这样的预言，我们就知道他是在照着神的路在往前走，他顺服父的旨意。那么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感情上的一个冲击，而是什么呢？我们对基督本性不变的属性的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人神人所设立的基督救主，这样子的使我们可以怎么样，不但可以跟随他，而且可以顺服他。那另外一个呢，使我们可以呢，就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这里边就讲到了主耶稣说的那个日子。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那个日子而预备的，就是要他来道成肉身，降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使他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做成一个救恩，然后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好，那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我们属于他的人，我们很有些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救恩，能够明白这个救恩，明白这个救恩的价值，或者说我们能够珍惜这个救恩，关键在于哪？在于我们对那个日子的认识，对不对？对不对？因为这个救恩是为那个日子预备的。你觉得那个日子就是让你跑1500米，你说这算什么救恩？我自己跑1500米一直拿冠军的，明白我说什么意思没有？如果我们不明白那个日子，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救恩有多么重要，我们不明白那个日子，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救主的恩典有多大。所以我们不单要认识这位救主，我们也要认识这位救主到底救我们脱离了什么，否则我们依然不能够被激励的，你一定不会被激励的。所以那日子呢，主耶稣向他这里边也要讲到了，那时候的人会怎么样？那些不信的人会说，哎呀，大山呐、小山呐，倒在我们身上吧，盖住我们吧，为啥？哎呀，那个羔羊来审判了。那个日子是极其可怕的，甚至于在启示录当中这里讲到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这里包括世界上所有一切有能力的人、有依靠的人，但是到那一切事情什么，什么都依靠不住了，对不对？因为在那愤怒的大日子到了的时候呢，谁也站不住，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有钱的、有能的、有智慧的，任何人都站立不住。没有这救恩的，没有一个能站立得住的。所以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学过很多对那个日子的审判的一些预言，对不对？无论是保罗也好，无论是彼得也好， 无论是约翰也好，无论是雅各也好，无论是犹大也好，他们都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比喻的。犹大怎么说？有那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我的天哪，我觉得这已经是够可怕的了，但是那里边充满了耶和华的愤怒，充满了耶和华的咒诅，充满了耶和华的刑罚，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躲得过去的，只有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在这位救赎的里边才能够躲得过去。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那个地狱的一些情况，对不对？有虫子啊，有火呀，我告诉你，那已经是，那是地狱当中就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的描述的，真正的那里边的难处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就好像说天国，我们今天就想的什么黄金街、碧玉城、珍珠、翡翠，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用这些来表达吗？因为这是世间我们所能够知道最好的，但是我告诉你，是真正到天上的时候 要远远好过这里的，就好像地狱一样。为什么假如说虫子咬你是不死的呢？你别害怕啊，咬你是不死的呢，因为这是最讨厌一件事。如果一个虫子不死还能咬人，这是很可怕的。你比如你身上一个蚊子叮你咬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啪就打死了。你想打不死怎么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直咬，
他也不跑，你还拿不出来，他就咬你。这讲到说那不灭的火在烧。好，比如说你现在不小心家里边不小心把衣服点着了，这个火啊把我衣服烧着了，我会怎么样？我会尽了一切的努力把它弄灭了，但是问题它不灭，会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这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到那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不坏的，火也不灭，身体又不坏，你每个神经都是非常非常的敏感，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历史历代当中，我们看到早期的信徒，有一个信徒就是，这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叫披吕贾，叫 Polycarp， 他是最有名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殉道者。他90几岁了，他是约翰的学生，大家都非常的敬仰这位约翰的学生。他呢那时候是教父，然后呢，因为他最有名嘛，所以这个罗马人就专门抓他，最后就把他抓住了。抓住了之后呢，因为他的名声太大了，甚至于说要杀他那个巡抚都跟他说你呀，你这么大年纪了，又这么受人尊重，你就当时说一下，我不信耶稣了，就完了嘛。Polycarp 说我的主从来都没有对不起我，我不可能否认他。然后那你说你把你这么大老头放在火上烧死，你说多痛苦啊。他就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把我放在火上烧，一个时辰就烧没了，但是如果我要因着否定我的主在地狱里边那熔火当中焚烧，却是永永远远。他说你告诉我，我应该承受哪个？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基督徒不是不怕死，而是他有比死更可怕的东西，所以他能选择死。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我们喜悦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只不过是我们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怎么样可以承受天国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得到一个身体，这身体也不朽坏的，却是在地狱里边让火一直在烧。曾经有个小女孩，她妈妈总打她，有一天她跟我说，她说哎，仲海叔叔，她说我想清楚了，地狱没那么可怕。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想想看，我妈刚开始打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也挺疼，现在呢我打习惯了。他说你说我到地狱里边烧呢，我就在想我妈呢藏在后院呢给我做 BBQ， 烧习惯了可能就没事了。那孩子那时候是大概7、8岁，我说孩子你永远都适应不了。为什么？如果我们这个身体放在火里真的烧不出15分钟就没了，你就顶多是挺15分钟就完了，但是在地狱里边我们那个身体是不坏的，你那个神经无论怎么烧比我们今天都敏感几十万倍，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那个日子为那些罪人所存留的是什么， 而耶稣基督把我们救我们脱离了这一切，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救恩圣经说极重无比，对不对？我们才知道这耶稣的救恩太宝贵了。好了，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来看主耶稣。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要脱离那个日子必须是神的儿子才能够做成的，而且是神的儿子要受苦受羞辱死，你就知道那一日子多么严重了。别人救不了你，我爸爸妈妈爱我也救我脱离不了，必须他神的儿子才能够替我做成这件事情，你就知道那个日子有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救恩，要珍惜这救恩。如何表达在珍惜的救恩呢？就是爱我们的主。如何表达爱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我们的主一样遵行他的命令。所以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今天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没有资格去看不起别人，你没有资格去回应以恶报恶，去回应另外一个人的冒犯的，因为我们是靠着恩典活着的。我们还会跟我们周围的人生气吗？我们还会嫉妒人家吗？还会因为人家说我一句话我就一晚上睡不着觉吗？你不会的，因为我们是靠着恩典来活着的。所以明白了这两点，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你的生命一定越来越像主耶稣，你才会发现一件事情会发生。你说哎，我是自由的，那时候你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就是什么谁都不能伤害你，哪怕是那些唐人街 homeless 那些人把他的围脖围在你鼻子上，你也不会做得罪基督的事情。所以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当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实际上为我们除掉了怎样的罪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与从情欲来的败坏分别，对不对？除掉我们身体从情欲来的败坏。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着荣美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对不对？一定的。所以我们彼得怎么说，你要去认识他。认识他什么？认识上的实际上那个基督到底，耶稣到底是谁，这段经文你再去看，他为我们免去那个大日那个审判的刑罚是有多么的重，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摆脱彼得后书。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相当好，第三节和第四节。
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看到了，所以保罗才讲了一句话，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说，我看着万事为粪土，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是如此说。但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呢？这句话这节经文呢，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不是说我以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而是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至宝，主耶稣基督是至宝，与你信不信认识不认识是没有关系的，他就是至宝。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认识他是至宝，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保罗才讲这句话。再讲一句话说，上帝是不是上帝和你我信不信没关系的，对不对？你信他也是上帝，不信他也是，但是你信的时候呢，这个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就不一样了。同样这位至宝耶稣基督至宝和你承认不承认没关系，信不信没关系，但是我认识了他就是我的主，他的救恩就在我身上，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来不断的认识他。认识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慢慢的就在改变，就越来越像主，非常重。我们能够顺服主，能够跟随主，能够越来越像主，关键我们要认识他是主，把他当成我们的主，这才是重要的。 好，我们下面今天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就花点时间祷告。